今天我们讲的是但以理书的第五讲啊，我们的题目叫至高者掌权。那今天讲的是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啊，但以理书总共有十二章啊，那大部分都是但以理写的啊，那第四章呢也是但以理写的，只是他在叙述一件事，他叙述尼布甲尼撒他写的一个谕令啊。如果你看到这里面的内容，第四章的内容其实并不是但以理自己说的，是谁说的？是尼布甲尼撒的命令啊。你看到第四章第一节，尼布甲尼撒王小谕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如何如何的啊。那他是讲到他做的一个梦啊，那后来呢做的梦没有人能够解，只有但以理可以解。那但以理解了之后，这个梦境也就应验了，在他的这一生当中啊。那他梦到什么呢？他梦到有一棵树，那个树高的顶天啊，很茂盛的，可是在忽然之间他就被砍倒了。那这个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讲到他自己啊。那但以理为他解梦的时候，他也很惊慌啊，惊慌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讲到他所要遭遇的结局，他就是被从他的宝座上被赶出去啊，然后像牛一样吃草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他里面所讲的东西啊。所以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尼布甲尼撒王他所说的啊。那他回顾这件事情，他就写了一个谕令。那谕令呢，你看到他这边所讲的话是什么啊？他说，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啊。所以其实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见证啊，然后见证他的神迹何其大，他的奇事何其盛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啊。然后再讲他的这个做梦的内容啊。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，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讲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你这种不好的事情会不会把它讲出来？通常我们都秘密啊，只能在这个清宫秘史里面找得到，正史里面我们可能都查不到的啊。可是这却把它写下来了啊。那写下来，他得了一个病啊。那种病啊，在现代这个时代也有这样的病例啊。这是属于精神病的一种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啊，这种病是怎么样的一个病啊。可是他借着这个他所遭遇的事情，他体会到神他是一个至高的全能的啊。那最重要的有一个是，你看到在第32节啊，32节那边讲到说哈，等你知道最后面说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啊。所以真正掌权的是谁呢？神啊。我们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当时他等于是统治了啊全世界的，当时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地方啊。可是真正的权柄都是从他来的啊。那借着这件事情他体会到啊，所以他就可以敬畏神，所以他可以称颂这个神。可是他也并不是完全真正的认识神，不像说神的子民以色列民啊。那他对神的认识，因为他的背景他拜许多的偶像啊，所以他称这位神叫做至高的神啊，就好像很多神的里面最厉害的一个啊。中国的神里面最厉害的是哪一个？最大的哦，你就说玉皇大帝啊，这个用人的想法看啊，最大的一定是皇帝嘛。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封神榜，有没有啊？不同的阶级，那最高最高一个阶级就像皇帝一样啊，至高无上的，所以我们给他叫玉皇大帝啊。那所以至高神不代表说他就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啊。那但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去敬拜去称颂神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讲义啊，我们顺着这个讲义讲啊。那这个是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啊，他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写的诏书啊，说到他所经历的事啊。那不同于第一个梦啊，我们知道之前他做了一个梦，那现在呢，这个算是这边所记载的第二个梦啊。第一个梦是他梦见什么？金像啊。那金像是代表什么？四个要来的帝国嘛，啊，头是金的，然后呢，啊，膀背跟胸膛是银做的，接下来呢，腰跟什么？ 腰跟腹、啊、你不要一下跳得太快啊，腰跟腹是铜做的，然后腿呢是铁做的，然后脚呢是半铁半泥的啊，所以按照这个顺序哈、啊，金头，然后银肩膀跟胸膛，啊，铜是腰跟腹，啊，腿是铁，然后脚是铁半铁半泥的哈、啊。那这个讲的是要来的四个帝国，对不对？最后有第五个第五个国，就是讲到神的国会起来，他的国直到永远哈、啊，是关乎世界上的事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他梦见的是什么？一棵大树哈、啊。那这个大树是梦见是关乎谁的事？是不是四个帝国？不是，是关乎谁的？他自己哈、啊，他自己的哈、啊。所以我们看有这种几种情况哈、啊，一个是关乎这个世界大事的，一个是关乎你他自己的事。所以我们做梦也是一样哈、啊，有时候做梦是关乎这个世界啊，现在以啊战争或者是怎么世界的局势哈、啊，也许神给你这样的一个信息啊，但是大部分神可能不会给你这个信息哈、啊。因为你的位置不是在那个高的位置上，如果你在高的位置上，神可能就给你这个世界的讯息啊。但是一般的梦会是给自己的啊，所以这个梦是关乎尼布甲尼撒自己，显示什么？那个树哈、啊，就是神使他高升，他到了这个位置，有了那么绝对的权柄哈、啊。那后来呢，这个树被砍倒了啊，也表示说神就使他降卑，神把这个国权给夺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神有没有让他恢复？神也让他恢复哈、啊，因为他恢复了之后，他才能够写下这些东西来哈、啊。如果一直不恢复的话，他这个事情就一直不会被写下来哈、啊。那他就是显明一件事情，显明什么呢？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。君王是从哪里来的？从他来的哈、啊。他要给谁就给谁。大卫对不对？大卫为什么会做王？神给他的对不对？扫罗为什么做王？哎，神挑选的对不对？并不是说人自己可以做的哈、啊。国也是一样哈，国度也是从神来的哈，都是他所设立的。那所以我们在看这些哈，你在读但以理书跟读启示录，有时候觉得很像，对不对？在启示录那边有看到很多的异象，是吧？约翰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啊？这个所看到的都是异象啊。那但以理看到的是什么？很多的异梦啊，异象异梦。异象跟异梦，启示录讲的那个异象是讲到什么东西呢？在启示什么？啊，我们在看到启示录，我们就想到说，哎，这是末世世界的末了所要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除了启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之外，还启示什么呢？有一个最重要的是，还启示耶稣基督哈、啊，也是启示新耶路撒冷我们哈、啊。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。第一节啊，很多人讲说，哎呀，启示录都是讲未来的事，启示录是不是讲未来的事呢？是哈、啊，但是我们看一下哈、啊，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，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些圣经写下来的，也许是预言，也许是关乎未来很多奥秘的事情啊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，我们要知道它里面所讲的，并不见得是预言的本身，或是讲什么事件的本身啊，重要的是再讲到一个人啊，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？耶稣基督的启示是谁的启示啊？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启示耶稣基督。好，你从启示录可以看到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啊？他是神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耶稣显现？耶稣跟约翰显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？哇，他是这个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、哦、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如雪，眼目如同什么火焰啊、哦！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人子，看到了耶稣，看到了他是那位亘古常在的，看到那位坐宝座的，看到他是被杀的羔羊。所以重要的圣经其实都是为耶稣基督做什么？做见证、哦、预言也是一样，我们虽然看到的是预言，可是预言中的灵异怎么样？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啊，这是在十九章的第十节啊，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讲预言中的灵异啊，预言中的灵异。所以我们看启示录也是一样，这边有很多的预言，可是里面最重要的是神要启示耶稣基督啊，他是那位亘古常在的，他是那位被杀的羔羊，他也是那位要来的君王。 在末世的时候他要来，他要做王掌权啊，他要坐在他的宝座上审判啊。那启示录如果你再继续看哈，第一章第一节哈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所以我们通常是看到这个地方哈，看到必要快成的事，就是未来的事啊。所以如果你只看到后面半段，没看到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。那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点，我们就错过更宝贵的东西啊。所以记得当我们看预言性的这个书卷的时候，特别像启示录、但以理书也是一样啊，不只是那个事件的本身，更重要的是神在这个当中，神要启示什么东西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借着这个梦呢啊，神向尼布甲尼撒王再讲到一件事情，可是也在讲到一个本质上的东西啊，就像是耶稣基督的本质是什么。那这里呢也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的本质是什么。我们一直在讲到说但以理书他最主要的是讯息，我们常常会把它啊定睛焦聚在说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或是末世的事情。可是其实但以理书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，关乎基督也关乎敌基督的事啊，敌基督啊。所以这里讲到尼布甲尼撒自己本身啊，他是尼布甲尼撒自己的启示，讲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啊，那讲到神在他身上所要做的事情啊。所以就好像是启示录一样，启示录是启示耶稣基督跟将来的事，但以理书也是一样啊，神把未来的奥秘还有一个敌基督的本质啊也启示出来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棵树里面所代表的就是那位敌基督啊，那位尼布甲尼撒王啊，后来神怎么样在这身上做一些工作啊。还有我们在讲到敌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形容敌基督用什么其他的字来形容敌基督啊，我们一直在讲啊，
他骄傲的，
他的本质是骄傲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讲那位要来的敌基督的时候，行毁坏可憎，记得有没有？好，你讲到行毁坏可憎，讲到是谁呢？就是讲敌基督，有没有？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到说末世要来的事情在哪里？在但以理书有哈，但是呢，耶稣引用这句话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的十五节啊。你们看到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，读这经的需要会意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下。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啊，所以敌基督跟基督有关系，因为整卷书是见证耶稣基督。可是在讲到说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，会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说敌基督会出现，会显露出来啊。你看在第二十四章十五节之前，耶稣基督讲到说啊，他世界的末了和他要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征兆。那有个征兆就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可是这个末期你们不要紧张啊，为什么不要紧张呢？因为还要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要出现的，那个叫做敌基督的啊。那敌基督就是十五节，就是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。所以叫我们在讲到末世的时候，你就要去看但以理书，你就要去知道什么叫行毁坏可憎的。后来我们就知道行毁坏可憎的就是那位敌基督。还有再来，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，你要提到帖撒罗尼迦后书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啊？我们现在都在复习哦。第二章第九节啊，有人已经听了七遍了，所以都已经记起来了啊。有人可能只听了两三遍还不记得啊，那没关系。你看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，他说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诶，讲到末世了，耶稣基督要来了哈。他说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啊。我们看到有将要临到的事，我们的反应会惊慌，对不对？他说不要惊慌，他说人不惧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啊。所以这边又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大罪人，大罪人会怎么样显露出来啊？ 然后他是怎么样呢？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坐在神的殿里，自称是神。你看到敌基督的本质有一个骄傲的本质。那骄傲是从哪里来的？撒旦哈，罪是从哪里来的？撒旦哈，那罪其实是从骄傲来的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骄傲，骄傲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们觉得骄傲好不好？哎，这个人还蛮有傲气的啊，觉得这个人好不好？我们会羡慕他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有值得他骄傲的地方嘛，对。你什么情况让你就会骄傲？很聪明会骄傲，还有什么？啊？有财富，有成就，还有长得很漂亮，都是很骄傲的，让人的眼目眼睛就忽然好像比人家高一点，对不对？骄傲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成就，好的成就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觉得骄傲有什么不好。有一天如果我也有了这些东西之后，哎呀，我也有点骄傲的感觉，有种飘飘然的感觉，这好不好？这没什么不好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对，那可是好不好呢？不好，为什么不好？
他眼睛也没有变，变得只有他自己。
因为骄傲之后，慢慢的会怎么样？会败坏啊！慢慢败坏，我们讲还好哈、啊。然后渐渐还会怎么样？
犯罪，
犯罪哈、啊！
高抬自己
，还有渐渐的会
跌倒。
爬得越高，跌得越重，目中无人哈、
啊，
天下无敌哈、啊。如果你想到你是天下无敌的时候，你就已经在那个边缘了。什么边缘呢？已经开始神志不清了，对吧？会不会骄傲？骄傲到一个地步会发狂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发狂？发疯了啊，很狂妄，对，狂人哈、啊。箴言有讲到说，骄傲在什么？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啊！这个把它记起来啊，箴言16:18啊。我们觉得骄傲没什么不好，骄傲反而好啊，对不对？显示我自己有好东西嘛，显示一些成就啊。但是其实它的本质是很不好的。你不知不觉，如果你被它抓住的时候啊，你就会越来越高，高到一个地步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控制不了，你就发疯了，就是你就发狂了。很多那种我们讲丧心病狂啊，狂人政治啊，你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时代有没有这种人？
有
哈、啊，我们讲狂人哈、啊，以前是利比亚的狂人叫什么？
葛达费
哈、啊，我们讲说他到了拿到一个权柄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就觉得什么都可以做啊，那人家跟他讲的话他都不肯听啊，海森啊，记不记得那个胡森啊，海森也是一样，他拿到一个绝大权柄的时候，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人家跟他讲的话他都不相信，所以当美国要打他的时候，他还认为说美国打没办法胜过他、哦、他很厉害。希特勒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希特勒也是这个样子、啊、那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也是一样、啊、当他骄傲到一个地步，神就让他怎么样疯狂了、啊、就是人心被拿掉，然后变成什么心呢、啊？兽心哈、啊，啊，兽心哈、啊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？过去叫做实心的呗，实心拿掉变成什么心？
肉心。
如果你骄傲的话呢，你这个人心会变成什么心呢、啊？兽心。这个是这样，哎，真的这里有说的哈。我们看在但以理书的第4章啊，第4章的第16节，有没有？你如果一直骄傲到一个地步呢，神就使他的心改变，不如人心，给他一颗什么？
兽心
哈、啊，哎，所以你看到，当我在骄傲的时候，你在骄傲的时候，你就往哪一条路走？往成为兽的路上哈、啊。所以还有一个敌基督，我们刚才讲到他是行毁坏可憎的，他是大罪人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称号叫什么？就是兽哈、啊，大家记得这个字兽啊，在什么地方有提到兽？启示录哈，启示录的第13章一直到第16章都是讲到兽，好，然后兽的国啊，啊，你们自己回去自己看哈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，他成为了像野兽一样，成为吃草如牛啊， 然后被天路滴湿了，如何如何的，啊，神就给他一个兽心，所以一个骄傲的心呐，是真的要很谨慎啊。我们觉得好像不怎么样，哎，骄傲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你知道撒旦是为什么事情骄傲？他带敬拜，他与神同等。在以西结书28章，哎，这个你们都已经很熟了，对，我常引用，但是还是要跟你们讲哈。你看他为什么骄傲哈？他为什么会堕落？我们讲堕落都是因为骄傲的关系啊。28章，你看的哈。你如果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，你会不会骄傲？你就骄傲不起来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，哎，你是一个很有点东西的话，你就可能就很骄傲了啊。人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人在好像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谦卑。你说扫罗还没有被选成为王的时候，他谦不谦卑啊？很谦卑哦，都很害羞的。人家找他，他躲到笼子里面去啊。可是如果你一旦，哎，你有了一些好东西，撒旦就是这样子啊。你看28章12节啊，讲到他的受造是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啊。你看到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所以智慧会不会让人骄傲？
会
哈，哇，你功课好好啊，都是考第一名啊，哇，你又飘飘然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哇，你好漂亮，所以你功课又好又漂亮，哇，这个人怎么样？
气死人！
气死人！对，那这个真的是很让人家受不了啊，但是很危险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危险？啊，那你看到17节啊，17节讲到他堕落的原因，你因什么？美丽，心中高傲，又因什么？荣光败坏智慧，败坏智慧哈。所以真的是我们要学习谦卑啊。所以在这个世上也是一样，强调我们真是要学习谦卑啊。那如果我们明白属灵的道理，我们更是需要谦卑。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是不是很有荣光，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却怎么样？他却谦卑哈。降卑，柔和谦卑，成为仆人的样式。所以当我们学习他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很安全啊。可当你很骄傲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很危险啊。因为你因着美丽心中高傲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跌倒。你知道盖恩夫人吗？啊，盖恩夫人，如果你们读她的传记啊，你就知道她骄不骄傲。她不骄傲，那是后来不骄傲啊。之前她骄不骄傲？很骄傲啊，有一点骄傲啊，不止一点啊。那个骄傲到那种已经进到他的骨头里面了，那这个就麻烦了啊。那如果是没有被神对付，没有经历神的话，他这种感觉不出来啊。他是因为跟神关系很好的时候，才发现里面有一个很败坏的东西。那个败坏东西是什么？就是骄傲。他凭什么骄傲呢？他是个贵族，然后呢，他又是很漂亮。那很漂亮，所以他在巴黎啊，这个人走在这个路上，那巴黎是很时髦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拿一个伞啊，穿着打扮出去一下，结果呢，哇，众人的目光都跟着他，大家都看他啊。虽然他没看到大家看他，但是他可以感觉到大家都在看他，那种心中飘飘然的感觉好不好？
好
啊，哇，这样没什么不好嘛，对不对？你的美丽给人家看不是很好吗？啊，可是呢，他却感觉到他里面有一股骄傲，因为他从小就很漂亮，人家都是这样子把他捧得很高。所以那种东西已经进那种骄傲的感觉进到他的里面，可是他被神对付之后呢，他发现这个骄傲不对，这个骄傲是让他会跌倒啊，因为他是神所看为什么呀？可憎的。你知道神所憎恶的是什么？
高傲，
就高傲的眼嘛啊。所以你一高傲的话，神会不会爱你？他不会爱你嘛。神阻挡什么？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骄傲的话，神根本就他不会爱你。他不会喜欢这样子，是神看为可憎的，所以他觉得骄傲起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哇，糟糕，神看他为可憎啊，人看他，可是神不看他，那他要选择哪一个？他选择神，那他就求神了，神啊，求你把我的骄傲拿去，骄傲能拿得去吗？拿不去了，那你要拿去骄傲之前，你要拿去什么？你要把你的美丽拿去啊！所以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？神垂听他的祷告，我们敢不敢做这个祷告？”我们舍不得做这个祷告，所以后来神垂听他祷告，让他怎么样？让他就得了一个天花，那个很重的天花。得了天花之后呢，哇，结果他的 有点我们讲毁容了啊。那之后呢，他走在路上有没有人看他？人家就不看他。所以哇，我们会觉得这个代价付得太大了，是付得太大哈。但是呢，这个那个时代人的美丽怎么样，总是有时间嘛，对不对？你过了几年之后也就不怎么样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时代。可是甘恩夫人在现在呢，啊，我们都觉得她是一个很美的哈，灵性也，她有美好的灵性的啊，她是灵里面非常的美的哈，因为她是被神雕琢过的啊，不是在乎她的外在，所以她神真是对付她里面的骄傲，把里面的骄傲完全的拿掉，因为你一旦是毁容了，人家怎么还会再看你呢？你没看你的话，你就骄傲不起来，骄傲不起来怎么办？你只好谦卑了，这谦卑，哎，就不一样了哈。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一样，本来很骄傲，对不对？后来被砍下来之后，成为像什么样？像兽，像牛一样。牛可不可以骄傲啊？嗯，我好骄傲，我是牛啊，是不是？那真的是有点狂，发疯了哈，疯癫了。哎，但是呢，神后来怎么样？经过七期之后，神就再一次抬举他，让他回到这个王的位分哈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。只要我们骄傲的话，神就看为可憎了啊！神一定会去把骄傲的人给哈、啊，把他打下来的哈、啊。但是如果你一谦卑的话，神会怎么样？神会抬举你啊！所以神是阻挡什么骄傲的人，施恩给谦卑的人。凡自高的，必降为卑；凡自卑的，怎么样？必升为高。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哈。啊，所以让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人的罪性认为说骄傲没什么不好的哈，所以从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故事里面，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神要讲的讯息就是这个样子哈。兽哈就是敌基督，它的本质就是骄傲，不断的往上哈。那但是在神的眼中看的就是可为可憎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他所说的这句话哈，他写的这个诏书，他的诏书他提到一件事情啊，他在那边称颂神。然后第四节他说，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，平顺在殿内啊。然后我做了一个梦，使我惧怕，我在床上思念，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啊。所以他做梦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做梦的感觉？哇，那种很害怕，对不对？那起来之后呢？还好是梦，然后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就去吃饭啊，好像这个事情好在是一个梦嘛，梦是梦嘛，但是那个感觉已经过去了嘛，因为我醒来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没有，你说有时候做一个梦，你醒来之后呢，心里面还是很不安，有没有？那个梦境一直在那边好挥之不去，一直进来啊。那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已经受了那个梦的影响啊。所以这个王也是一样啊，梦这个挥之不去，表示神有一个信息要给他啊。所以他就想说，哎，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梦？就找人来解梦啊。那我们知道说，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两个梦，之前那个梦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呢？
32年之前。
哇，这么厉害，高手高手，碰到高手了。那是在他做王的多少？第二年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在第二章里面讲到，他在位的第二年，如果追溯的话，大概在西元前603年左右啊。是在位第二年，是刚做王的时候做一个梦。现在呢，隔了几年呢？啊，30几年啊，有人讲32，有34啊，不等，反正是后期的。尼布甲尼撒王他总共做王做了43年，啊，你知道43年。所以刚开始登基做王的时候，神让他看到什么？你就是那个金头，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局势啊。那现在呢，是在他的晚年，啊，晚年他都已经做王30几年的时候，大概在西元前568、69啊，看你怎么说啊。那这个东西只是一般的学者把它估计啊，因为后来当他恢复他的王权之后没多久，他就死了哈、啊。所以他在死的时候大概是西元前562年，所以他做王的期间大概有43年的时间，所以这过程之间隔了30几年啊。其实尼布甲尼撒王，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，发现他在他这一生当中大部分去征战啊，东征西讨，好、啊，很少有个在一个地方待超过很长的时间哈。啊，5年或7年的时间哈，那这边有提到说他成为像牛一样吃草，过了多久呢？他这边讲过了七期哈，七期是指的多久？七期那个期那个字哈，期那个字可以 代表说是一年或者是一个时期或者是什么样特定的一个时期，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这段期间里面他的头发长得很长，对，他的指甲像鹰爪一样，所以这不只是一天两天的事啊，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，可能是好几年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想到说他连续有一段时间不在的，有可能在他晚年之后啊，他最后出征的一个时间是在他打败埃及之后，大概是西元前的568年之后呢，他就没有再出外打仗啊。所以有可能如果是他做这个梦，后来他成为像野兽一样的有几年的时间，那可能就是在他的晚年啊。所以我们一般把他推算是他在他晚年的时候所做的梦啊。那他就宣告给天下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统管万有啊，是他的这个病好了之后他所说的话啊。那这个梦让他很困扰，可是在当时呢，他打败埃及之后，他的国家是非常的平稳啊，是没有什么威胁，没有什么外来的威胁，所以在他来讲，对他来讲的话，这是国家最安定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看到外面的平安，外面的安定呢，不代表你里面就有平安，对不对？他在那个时候是最想安息，享受太平。现在就是退休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当中有没有多少人在要过退休生活？哎呀，你说是个平安的日子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才发现，哎呀，还不是啊，里面有一团火，叫我去传福音啊，叫我去做什么事情啊？我们看到就是像这样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一样啊，他真正的平安不是在于他的外面啊，而是在于他的里面。他的里面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，他觉得有不祥的事情要临到啊。那对他来讲的时候，在梦里面非常感觉到非常惧怕啊。可是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，这个梦还是挥之不去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这个世界是很真实还是不真实？很真实，对不对？我都看得到摸得到啊。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啊，你生病那边昏昏欲睡啊，然后你的身体的感觉都有点感觉麻木了啊，那对你来讲什么是最真实的呢？可能你在做梦的时候啊，做梦的时候可能比那醒来的时候还真实啊。有没有这种人觉得说在梦里面好像比在梦里面更真实的？在中国古代啊，中国古代有一个人叫庄周，你有没有听过庄周啊？庄周就是庄子啊。庄子呢，他常常那边啊，常常在那边打坐啦、冥想啦，就像道家哈，就是把自己的那种感觉哈，把它化解掉。所以他到后来呢，可能打坐啦或者那边冥想久了之后呢，他就做了个梦，啊，他梦见什么呢？他梦见他成了一个蝴蝶，啊，梦见一个蝴蝶，然后飞在花丛里面。哎呀，我会飞了，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可能看蝴蝶看多了啊。那飞来飞去好不好？飞来飞去很好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后来醒来了，那醒来之后呢，哎，他就在想说，我到底是谁啊？我到底是庄周呢还是蝴蝶？我到底是庄周，然后呢我在做梦梦见一个蝴蝶，还是我原来是个蝴蝶，现在呢忽然是不是在做梦变成一个庄周啊？所以他就在问自己，搞不清楚到底是梦是现实的人生，还是现实的人生是一场梦啊？有没有讲到说这个现实的人生好像是一场梦？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啊？真的啊，人生如梦，对不对？黄粱一梦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读过的？
对，一睁眼怎么已经过了40年？
哎，一睁眼才发现怎么样？有一个黄粱一梦，你们有听过这个故事？黄粱一梦就是我们讲到人生哈，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？就是追求功名利禄嘛。在以前的话，就是你要好好的努力，十年寒窗，对不对？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，天下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拼命读书就是为了要有一天我要飞黄腾达啊。结果有人去进京赶考，赶考的路上呢，哇，满脑袋里面都是想说我要考试，有一天我要飞黄腾达。结果这个他就赶路路上，他就进到一个人家里面啊，招待他住在一个那边住一天。那可是到了中午的时候，他就睡了个午觉，他就做了个梦，梦见什么？哇，他高中状元，这个好不好？好，高中状元之后呢，然后呢 他就在京城里做官，做官之后人家说哇这个人年轻有为，所以宰相就看中他，就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他，哇嫁给宰相的女儿好不好，很好，哇他就变成飞黄腾达，大富大贵。之后呢结婚之后又生孩子，生了孩子的后啊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生了好多孩子，每个孩子都是这个哇都是很有出息很优秀啊、哦、一门四进士还是什么啊、哦、都是都是很好的啊。然后呢之后呢他就是变成阿公，有了孙子啊，大富大贵，然后都很好。最后呢他就死了，快死了，他就病了要死了，对不对，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，要死了要死了，他就惊醒过来了，啊我要死了。然后一醒来发现呢原来是一场梦，然后呢主人在煮黄粱，哦原来这个他要睡觉之前的时候看到主人在煮黄粱，可是哎这个醒来的时候刚好黄粱已经熟了，原来这个黄粱一梦就是他的梦境，就他的一生原来就好像是一场梦一样，对不对，人生是不是如梦啊，一生就好像是一场梦而已啊，所以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这个世界上的都会有形质的东西都会过去，可是有个东西是怎么样，是永恒不变的。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做后面做梦做到后来的时候，哇你看他后来称颂神，你看我们直接跳到后面哈，第四章34节。好，日子满足，他做了野兽，做了牛，做了七奇哈。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，我的聪明复归于我，我便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。那他的权柄是永有的，对，他的国存到万代，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什么虚无啊，注意到这个虚无的这个字啊，我们真的是经过一些苦难或者是大病一场或者是怎么样，我们才能够看出这一点，好像醒过来一样啊。然后世上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，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无人能拦阻他或者问他说你做什么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。所以他就体会到一点，不是他能够掌控一切，对于尼布甲尼撒来讲，哇他统治了当时所有的世界啊，权柄都在他的手中，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可是发现呢原来都是一场空，一场梦，都是一个虚无啊，因为他随时可能就从那个高处被摔下来啊。可是真正可以存到永远的是什么，只有神啊，只有在神的荣耀的里面才能够存到永远啊。所以我们看真的讲到梦的时候啊，到底梦里其实比较真实呢，还是我们现在醒来之后才是真实的啊？所以这个梦一直困扰着他，让他惊惶，让他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属灵人会觉得说，属灵的领域里面比有形质的世界更加的鲜明啊，因为我们更能够体会到那个永恒的事。你在有形质的靠着我们的感官，你没有办法体会到永恒的事，你所感觉到的就是虚空虚无的，这一切都会过去。可是如果你真的进到灵里面的时候，你就不一样啊，你会进到那个永恒的里面啊。所以他很惊慌，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事情搞清楚啊。我就降旨，哇他那时候有很大的权柄，叫所有的这个解梦的人过来啊。但是能够解吗？这个梦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？从神来的。如果是从神来的话，谁能够解？只有神能够解啊，对，只有神啊释放出这个信息才能够解这个梦啊。这个在阿摩斯书的3:7那边讲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啊，那就一无所行了啊。所以你想知道这个事，那个奥秘的事，如果不是神开启，没有人能够知道啊。那他所召来的人是谁呢？他把巴比伦一切的哲士啊，这些哲士有术士，有用法术的，有加勒底人，有光照的。这些人平常可以好占卜，好可以解梦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，都是神算啊，我们讲神算啊。可是可不可以解这个梦呢？不可以解这个梦。为什么不能解这个梦？因为这个梦是从神来的，他们不是属神的人啊，他们可能解一般啊，这个一般寻常的事情。可是如果是真的是从神来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啊。 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些人哈、啊，比如说鸡童啊，你有没有看过鸡童？你们看过有人在玩前仙碟仙呢、啊？他们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，哎呀，算这个命，算这个啊，有时候算得蛮准的。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事情？
算过去。
他们有时候算过去，有时候也可以算一点未来的事啊，很难说啊。听起来看起来蛮准，问到过去的事也问得很准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没有讲到说，有时候哎，有人在要问一些事情，可是问不出来的，过去的事也问不出来的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就说：“哎，这当中我们是不是有基督徒在里面啊？”哎，果然那边是一个基督徒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你离场啊！你不离场的话，怎么样？嘿、哎，我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哈、啊，他们术士行法术的，好像他们有这个能力。可是如果碰到属神的事或属神的人的时候，他们就怎么样？不灵了，啊，不灵了啊！所以这表示说，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啊。所以他们都不能解梦。那不能解梦的话，这个因为这个必须只有神开启才能够解啊，啊，就好像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讲了很多的比喻嘛，比喻大家都听到了那个故事，圣经的故事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可是天国的奥秘谁能够知道呢？只有门徒啊，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对他们来讲的话只是一个故事，是一个比喻。所以他们也听到这个他讲的那个梦境的事情，可是梦境的意思可不可以知道？他们却不知道哈、啊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属灵人才可以哈、啊。所以他又召但以理来，所以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50多岁了啊。我们知道他进宫的时候大概才15岁啊，那现在经过了30几年、40年哈、啊，那他已经差不多半百了。他在朝中服侍已经超过30年啊。那他也得到王的信任，所以他就找了这个伯提撒撒哈，他说来，他说他们不能解梦，末后呢，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到我面前哈，他称但以理叫什么？伯提撒撒，他说照我神的名，我神是谁的神呢、啊？尼布甲尼撒的神哈，所以他的名字叫伯提撒撒。之前我们有讲过，伯提撒撒的意思就是。是巴比伦有个神的名字叫做比勒啊，他是巴比伦里面最主要的神啊。从中国来讲的话，可能就是玉皇大帝啦啊之类的啊。那他是比勒所宠爱的，或是比勒所保护的，所以这个名字有我神的名啊。然后又说啊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啊。那这个他讲到圣神的灵是有3次提到啊，你看第8节、第9节、18节都提到，表示他是与众不同的。就像约瑟一样哈，约瑟也是里面有圣灵的，所以他能够解梦，你就知道说他跟一般的术士不一样。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哈，你看到基督徒跟一般那些啊旁门左道的，他也可以通灵的那些人是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灵是从神来的哈。所以当我们里面有神的灵的话，我们就有属灵的能力。你有属灵的能力，就能够明白属灵的事，明白属灵的事，你就可以解开属灵的奥秘啊，从神来的事啊。然后他说他是什么样术士的领袖哈、哦，伯提撒撒。那他做领袖是谁给他做的？尼布甲尼撒王哈、哦。如果我们看到第2章48节啊，那他能够成为领袖，是因为他的智慧过人，灵性美好啊。那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参透万事啊。在哥林多前书2章里面讲到说哈、哦，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智慧呢？也是有一个智慧。世界有没有智慧呢？世界有智慧，世界的智慧跟我们智慧有不一样，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世界的智慧，你知道有世界的智慧，属世的，好，有没有属撒旦的智慧？属鬼魔，撒旦有没有智慧？撒旦很有智慧哈，撒旦跟但以理哪个有智慧？啊？属神的哈，撒旦跟我们哪一个比较厉害？
啊，
撒旦啊！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神的话，哪个厉害？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更大哈、啊。撒旦跟但以理哪个厉害？哪个比较有智慧哈、啊？其实是撒旦比较有智慧啊！你看到在以西结书的第28章哈、啊，第28章的第2节哈、啊，我们知道但以理很有智慧，对不对？但有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呢？有，是谁？有一个王叫做推罗王， 那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推罗王，你要给他作起哀歌，对不对？二十八章的第二节，有吗？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二节，前面讲你对推罗君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什么心里高傲，说我是神啊，你就知道这个死的是撒旦啊，对不对？”然后第二节，看哪、啊，你比谁？比但以理怎么样？更有智慧，什么事都不能向你隐藏。后面有讲到，你要对推罗王做哀歌，哇，你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啊。然后后来讲，哦，原来他就是撒旦啊。好，所以，可是呢，如果神与我们同在的话，谁厉害？那当然我们厉害哈。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哈。那但以理的智慧其实是从神来的，当他有神的智慧的时候，他就能够胜过这一切啊。所以他就能够讲解啊。那这个梦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啊？那我们之前讲到说，神给尼布讲尼撒王，他有两个梦，一个是关乎世界历史，讲到四个帝国到永远的国度；一个是关乎他自己的事啊，表示他的王位和国权都操在神的手中。所以神一再的向尼布甲尼撒启示啊，他的心意就是要他被光照，让他蒙拯救。如果他的心存着顽梗悖逆，最后就像扫罗王一样啊，神就不会对他说话，他最后的结果就是神要灭亡。如果神还对我们说话，表示怎么样？还有没有机会啊？还有机会啊。所以要抓住那个机会啊。所以这个他做的这样的梦，他就解释了啊。所以表示神对尼布甲尼撒王还有一点恩典在这个身上啊。他的做的梦是这样子，第十节啊，我梦见一棵树啊，极其高大，那树健长而且坚固，高得顶天，从地极都能看见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可做众生的食物，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，天空的飞鸟都宿在枝上，凡有血气的都可以从这树得食啊。我们看到有一棵高大的树啊，这个形容什么呢？就是巴比伦王他被兴起。圣经上在讲到树的时候呢，啊，有几个地方也讲到树啊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讲到尼布甲尼撒王是指的一棵树，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一章，好，大家记得这个经文啊，这是讲到埃及的法老王，也讲到亚述王，啊，你看他讲的这个东西有一点似曾相似啊。你看第三十一章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，啊，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？”啊，接下来又讲亚述王，所以亚述跟埃及都是当时的霸权啊。如果叫世界历史来讲的话，他们都曾经称霸那个地区哈。亚述王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，枝条荣美，哈，隐秘如林，极其高大。树间插入云中啊，有没有？都是高大的树，很远的地方都看得到啊。重水使它生长啊，深水使它长大，如何如何的啊。然后，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的株树，然后空中的飞鸟啊，都在枝上搭窝，田野的走兽都在枝下产子啊。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它荫下居住，所以这个就代表树可以形容一个国家。一个国如果发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它供应很多的野兽、走兽，我们可以讲到说很多的子民啊，然后飞鸟，一个是在天上飞的，一个在地上走的。我们也可以形容说外邦人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外邦人就好像走兽一样。那能飞的在空中的话呢，我们可以说是属神的子民。以色列人有没有在他的枝下、荫下？以色列人也在他的荫下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形容。还有耶稣有没有讲到天国的比喻？讲到天国的比喻，天国就好像是一颗芥菜种啊，然后后来它长大成树之后呢，怎么样？成了一个大树之后，飞鸟就在上面啊栖息，这边打窝啊，都在它的荫下，所以有点类似，对。讲到神的国度渐渐长大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的这个走兽跟飞鸟也在这当中。
芥菜不是菜
树。对，芥菜是一种菜，对不对？可是它长大成什么？成树。这个有没有违反自然的原则？违反自然的原则，因为种瓜得什么？种豆得豆，种菜得菜啊。这种菜得树，这有点是不是突变？基因突变改良还是什么？有没有问题啊？ 那跟我们讲到天国用这样的形容比喻有没有道理？如果按照我们自然的法则，我们人可不可以进到天国？不能进到天国啊！你什么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，狗嘴长不出象牙啊！什么就是什么，我们有罪的人就是有罪的人，你能不能进到天国？你不能进到天国，你必须怎么样？必须突变。好，所以必须要怎么样？借着怎么样能够变成另外一个物种呢？就是借着死哈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里面有讲到，人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借着死的时候哈，我们这个属肉体的死了之后，我们新生的那个东西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人死了出来的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人有旧人的形样样子，有旧人的本质，旧人的样式啊。可是新人呢，有新人的样式。所以在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，我们过去是属土的，将来要成为什么？属天的。过去是属血气的，将来要成为什么？属灵的。啊，我们属地的，将来成为属天。原来是朽坏的，成为不朽的；原来是败坏的，成为荣耀的。等等。所以天国的讲到是说，我们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啊，就是从一棵原来是芥菜种，可是我们却变成一棵树。好，那天国那个国度，神的国度就好像是一棵树一样，不断的长大。好，情形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就像是那个面要发酵，这本质上的一个改变。好，所以他形容的意思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们读这个的树的时候，有看到啊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以西结书三十一章啊，讲到埃及王啊，讲到这个亚述王，讲到树所代表的意义，就是人民都被召聚在他的印下啊，所以也形容天国，神的国度也是这个样子啊。到时候真的是全地的人都能够看到福音，能够进到神的国啊。然后讲到这个树是在地的当中，地的当中就是一个中心的意思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中心，表示巴比伦国兴起。他的国权稳固，声名远播啊，在远地都知道有关巴比伦的事情啊，所以你这个国家如果成为一个帝国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像美国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美国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以前在印尼的时候也都知道美国，你在哪一个国家你都知道美国，对不对？都知道奥巴马，可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加纳啊，什么那个利比亚一个小国家，可能你都不知道啊，所以他表示他的这个声名远播啊。然后他也影响到全世界的人啊，那我们也看到神的子民也被掳到那里去，所以当神的子民被掳到那里去，其实那个地方就成为全世界的中心啊。所以这个东西不在于说因为巴比伦是很厉害，而是因为有神在这当中，巴比伦的兴起也在神的手中，神也允许他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去啊。所以巴比伦在那里他被建造起来，他就号令各国各民各方，他高得顶天啊。那这个你越高的时候你就越骄傲啊，我们人都是往人往高处爬，对不对？那最早人想要往高处爬是在巴别塔啊，在巴别造塔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要造一座城，造一座塔，然后塔顶通天啊，我们要让死不要分散在全地啊，所以这表示说人的自高自大啊。那还有一个是骄撒旦他为什么会堕落呢？就是因为他自高自大，他说他想要与至高者同等，有没有？至上者同等，想要升到高云之上。那个我们可不可以升到高云之上？树一直拼命长，哎，这个树高的顶天的时候就升到那个高云之上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在树拼命在往上长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说哇，这个所代表的一个是那个骄傲的一个本质在这里面啊。那枝叶茂盛，果子甚多。我们看巴比伦他征服当时世界上的各国啊，然后从各国带回掳物还有百姓，是各国的财富全部运到巴比伦那边去，那些百姓也被掳到那里去啊，他的国势就一发庞大强盛富足。可是谁也料不到一个树长得很茂密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有个伐木工人来，怎么样一砍了，怎么样，哎呀，怎么什么都没有了。本来远远的看到那边有棵树哈，有一棵树叫做金城武树，你们看过？然后有个台风一来之后，哎，怎么 我们能不能远远看到他田野里面有棵树在那里变成一个，在台东那里变成一个旅游的指标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棵树？哎呀，在国外的人不知道，在台湾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是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明星叫金城武，他拍了一个长荣的广告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在那边拍的，哎，这棵树很漂亮，大家就要去看那棵树，就给那棵树取名叫什么？
金城武。
哎，金城武树啊。可是后来台风一来之后怎么样？倒了，四脚朝天，我就看到那个。可是因为太有名了，赶快，那个有关单位就又把它给啊复制啊。但是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就把很多枝给剪掉啊，所以本来哎，我印象中的金城武树不是这个样子啊，那现在虽然是被立起来，但是已经有点枯枯的啊，那个叶子都被拿掉了啊，如果枝不剪的话那可能会受伤啊。那走兽飞鸟刚才有讲到说各国的人民都到他那里去，外邦人还有神的子民也都住在他的荫下，都被他保护啊。所以神就叫犹太人说，你们放心的去巴比伦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以为说巴比伦把你掳去，大家会盯着你在那边折磨你。哎呀，他掳的人太多了哈，他可能都忘了你的存在。你去那边，我会好好的保护你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以色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神应许他们说，他们要成为一个好的无花果啊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看我在床中的异象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啊而降，守望的圣者。大家记得这个字啊，这个守望的圣者只在这个地方出现啊，这个是代表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天使啊。那这个他是带着神的权柄，好，传递神的信息，宣告神的命令。守望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你要警醒啊，警醒的意思就是你不睡觉，你也不打盹。有没有人有办法不睡觉不打盹呢？有哈，是谁？就是神哈，看顾以色列的啊，他不睡觉也不打盹。那代表它是一个属灵的活物，在这章它就出现了四次。那守望者在两约之间的历史啊，你知道两约就是新约跟旧约之间也被提到。死海古卷，大家知道死海古卷啊，就是曾经被发现。那死海古卷里面有很多的著作，那个著作是以前都不知道的，可是它被写下来，表示说是在当时被写成的啊，在里面有提到有关守望者的这个字眼啊。那提到守望者的就代表他是天使，好，所以这边讲到守望者，守望的圣者就是天使，圣者也是一样，代表他是分别为圣，不属世界，而是他是属灵的活物。圣经上有几个地方大家给大家参考，他们是伴随神的同在，或者环绕在神的宝座周围，或者是陪伴着神一同降临的，都称为圣者。那这个树他大声呼叫说，砍倒这树，砍下枝子，摇掉叶子，抛散果子，使走兽离开树下，飞鸟躲开树枝，树孽子却要留在地内，用铁圈和铜圈箍住，在田野的青草中要让天露滴湿，使他与地上的走兽一同吃草，使他的心改变，不如人心，给他兽心，使他经过七奇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令，圣者所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所以这里代表什么？神要给他看到一件事情，你这个树很大嘛，就代表你代表一个巴比伦的权势，可是忽然之间呢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拿掉，你的百姓，你的东西就像一棵树一样，它本来有枝子，有叶子，有果子，还有飞鸟走兽都在那边，忽然之间怎么样，树倒猢狲散，那个猴子都跑掉了，对，不在这里了，所以所有的荣华忽然之间都一无所有。那后来这个有但以理有给他解释，这个讲的就是他自己，但是树被砍掉之后呢，还留下什么树镊子，那个镊子还留在那里。你们有没有家里砍树？我以前家里砍了一棵树，砍了一棵树之后呢，我就不管它，结果呢，又长出来了。哎呦，这么狠，原来怎么样？原来根怎么样？没有把它处理掉，你还要再处理掉，你还再花100块，多花一点钱啊。所以斩草不除根怎么样？春风吹，何况是一个大树啊？在约伯记那边讲到说，一棵大树被砍下来啊，即至它得了水气之后呢，可以再一次的被长出来。 这个就在描述约伯自己，对不对？约伯，你看到约伯的例子，他像不像是？他本来是一个大富豪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有，十个儿子，然后数不清的牛羊，结果这些都没有了，财富都没有了，然后呢，儿子也没有了，孩子也没有了，最后呢，本来还有健康的身体，健康的身体也没有了，所以他好像这棵树被砍倒一样啊。我们看看那经文啊，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，有时候好像神，这些东西是神给我们的。约伯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，赏赐出于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归耶和华的，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。所以我们看这里讲着树第十四章第七节，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，嫩枝生长不息，其根虽然老在地里，干也死在土中，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，又长枝条，像新栽的树一样。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年长的，我们年长的还会结出果子来，满料枝将而常发青啊！只要这样藏在基督里啊，藏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这样做啊。所以这里也是一样，约伯好像是一无所有，可是神有没有让他恢复？神有让他恢复啊！神跟撒旦讲说：“好，他在你手中，但是呢，你不可取他的性命啊，你不可取他的性命。所以他当他性命还存留的话，怎么样？你就是有机会。所以有一种讲法是吗？”留得什么？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哈。所以哈，你不要放弃哈。很多人一失败怎么样哈？失去了一些财富之后，他就想不开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自杀了哈。以前在这个网络 .com 很发达的时候，很多人一夜之间哇变得是千万富翁啊，然后他都不晓得说一夜之间他一无所有啊。就有一个年轻人才20几岁，哇，他就是因为开了一个公司之后被买去，哇，忽然之间变成千万富翁。那可是他不晓得说，当这个泡沫化之后呢，忽然之间他这个公司他的这个价值也都没有了，忽然之间他从千万富翁又变成零，就是跟他出发点一样，他就想不开，结果他就自杀了啊。其实不需要啊，神还会再恢复，神还会再恢复的啊。所以你看约伯的例子，看到这个也是一样啊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的例子也是一样哈，只要留下树孽子，可是要把它用铁圈箍住啊。我们看到有些发疯的人哈，把它用铁链把它锁住。可是树，你要不要把它用铁链锁住？树不需要，它不会跑掉嘛。那它用铁圈锁住，其实是在保护它啊，让它就是不会被践踏，不会被毁坏啊，所以保留它的性命。所以到后来呢，这个渐渐它长大的时候，它又恢复。神所要给他的哈，那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讲到，给他兽心，是表示说王的心在谁的手中啊？在神的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任随意流转，所以神可以给人的，把人的实心拿去给人兽，给人肉心，神也可以叫人的心什么刚硬，对不对？法老的心不是刚硬吗？是怎么个刚硬法？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对不对哈？所以神有可能叫我们的心刚硬，如果我们一再的犯罪，一再的不肯悔改的话，神最后让我们的心就变硬了，就任凭我们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切的主权都在神的手中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。那这个七期啊，期的原文是特定的时期啊，有时候我们翻译成年，有时候像一载二载半载，有没有一载二载半载，那个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啊。那这个期我们就解释成年啊，但另外也可以讲到时节，好，如果算时节的话，比如说冬季、夏季，好，或者是你看到夏至到冬至之间的这个节，不同的节期哈，所以有时候有人把一年分成两个期啊，所以如果一年分两个期的话，那七期等于多少？3年半啊，所以到底这个七期是指的7年还是3年半，我们就放在心上啊。反正就是跟七有关系哈，如果跟3年半的话，就跟敌基督有关系了啊。好，那反正时候到了，神就让他恢复啊。那但以理就帮他解梦啊。那他解梦的时候，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就惊讶片时哈，心里惊慌。哎呀，但以理也会惊慌。 那他为谁惊慌？你不关他的事情，关谁的事啊？只关尼布甲尼撒，所以表示他对尼布甲尼撒蛮忠心，蛮关心的。哎呀，我的王啊，你要变成牛啊，这个事情 这怎么办呢、啊？这怎么是好的哈、啊？所以表示说他很忠心啊。虽然他是神的子民，可是因为他在那边做官哈、啊，他也忠于他这个王啊。那他并不是说不知道蒙的意思而惊讶片时，片时这个字的原文是一个小时啊。那在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片时警醒片时？耶稣不是带着三个门徒吗？啊，你们祷告有没有一个小时啊？耶稣就会问你说，哎，你难道不能跟我警醒片时呢？还有一个圣经上讲到一个小时啊，是在启示录，启示录那边讲到说啊，羔羊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，天上什么极尽了两刻哈、啊，两刻的原文一刻钟嘛，大家一刻两刻，其实跟片时是同样一个单位哈、啊，所以代表说当、啊、有件事情要发生了，我们关乎未来的命运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更是需要在神面前去警醒哈、啊，因为这个时间开始要转变了啊，所以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啊，我们在面对这个命运或者讲到一个时节的改变的时候。我们更是需要警醒祷告在神面前啊。那这里他就说这个梦所讲的啊，树就是指的你自己啊。那这个刚才我们有解释过了啊。那最后你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？你会被赶离世人，你会吃草如牛，然后经过七期，然后经过七期之后呢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情既然会临到你啊，所以我们看第24节，王啊，这个讲解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你被赶出世人啊，你会离与野地的兽同住，吃草如牛，被天路滴湿，经过七期，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哇，所以他要等到七期之后他才能够想通。好，你想不通的话就怎么办？继续做牛。想通了之后呢，啊，就恢复了哈。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人真的是拗到一个地步哈，真的是想不通。可是一旦想通之后呢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讲解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转还呢？所以但以理就教他了哈、啊。他说第27节，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哈、啊。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怎么做呢？你要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啊，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如果神定义要做的事情，神会不会改变？本来是不会。神会不会后悔？神会后悔。所以曾经神说要审判，可是神后来没有审判的，有没有？
有。
哎，那条件是什么？
你要悔改。
你要悔改，有哪些例子？
尼尼微、
啊、最有名就是尼尼微的例子。尼尼微的例子就是哎，这个
从上到下
他们就牛怎么样，牛不吃草，人要进食啊。这边是牛要吃草啊，牛都不吃草了。那这个事情神看的这个事情就怎么样怜悯他们哈、啊，那个在约拿书，大家回去自己看约拿书3:7-9哈、啊。所以，当我们转离回开离开恶道的时候，丢弃手中的强暴啊，尼尼微王就说：“哎，我们要转离开恶道。”这个就是他讲的，你要实行公义，断绝罪过啊。然后你要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啊，因为怜悯是人神的属性。所以，其实我们可以借着怜悯穷人，我们可以从主蒙恩啊。我们也看到有些例子，像亚哈王的例子，记不记得？啊，亚哈王本来是他不是抢了人的那个葡萄园吗？神就要审判他，后来呢，他就降杯啊，降杯在神的面前。啊，所以这个回击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。所以神他的旨意他可以改变，只要我们愿意啊，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悔改，甚至我们做一些讨他喜悦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不是因着我们的所行的善而夸口啊，记得啊，我们是因为啊，我们讨神的喜悦啊，那神就会给我们恩待，给我们怜悯啊，那使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那结果呢？尼布甲尼撒有没有照着做？他没有照着做啊。那没有照着做的结果呢？过了几个月，过了多久，这个事情就应验临到尼布甲尼撒的身上。你看，过了12个月啊，过了12个月，神有没有给他机会？生给他机会，12个月之后呢？哎呀，这个日子满足你都还不肯悔改，那怎么办呢？那神就让他这个就成为这个所审判的哈。 那审判是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当他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啊，原文是王宫上。王宫怎么会有王宫上？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尼布甲尼撒王他曾经大兴土木，建造巴比伦大城，还有建造空中花园。可能那时候他在空中花园高高的地方啊，哇，这个看到这个雄伟的巴比伦啊，如果你到101大楼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台北市，哇，真的是雄伟壮丽，这都是我所建造的啊，你就小心一下。所以当他一讲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个天上就有声音下来啊，尼布甲尼撒王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了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住，吃草如牛。这个事就应验了，临到他的身上啊。所以这个情形就是结果，就是他成为像兽一样啊。那这个巴比伦，我们看到巴比伦过去是尼禄所造的，是人在抵挡神的一个地方。在启示录，如果你们看启示录18章，讲到大淫妇所指的就是巴比伦啊。什么叫大淫妇呢？大淫妇是指的讲到与兽联合的啊，与兽联合的那个大淫妇啊。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啊，巴比伦这个不只是讲到旧约，启示录17章啊，17章之前我们有讲到兽，对不对？兽和兽的国在第13章开始啊，16章就是讲到兽的国被审判。可是在第17章那边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另外一个叫做大淫妇啊。那大淫妇是指的谁呢？啊，讲到他骑在一个女人啊。第3节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有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，有没有？表示他跟兽联合啊。那个时候有什么什么的啊。那之后第5节，在他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什么大巴比伦，好，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啊。第18章讲到大巴比伦就被丢到海里面去，像磨石一样啊。所以你看这巴比伦啊，在旧约讲到这个一个国，可是在新约它所预表的是将来跟兽联合的啊。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离开神的时候，我们最终的就跟谁联合？我们就跟兽，跟敌基督，我们会去拜那个兽的像。就好像神的子民，如果你身上没有被杀羔羊的印记在我们身上，没有圣灵的话，你一定会去拜那个兽啊。所以最后的结局就像是一样，你会跟兽一样，会掉到这个硫磺的火湖里啊。所以这个他所做的一个解释啊，就是当这个人一直骄傲高傲的一个结果，最后神就让他降卑到一个地步，就像是牛一样啊，像一个野兽。那这个事情有一个案例哈，我们看这个讲义20页的第4个哈，这个梦境最后是应验。尼布甲尼撒他丧失心智啊，他失去人的尊严，生活举止像牛的样子。那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个事情啊，我们看只记载但以理。可是近代的英国的医学哈，曾有这样的精神的病例，他成为牛人妄想症。牛人啊，什么叫牛人？很牛的人哈。这个他的英文名字叫 boanthropy 哈 ，bo 就是 bovine 是属于牛的啊一个学名啊，牛的一个名字 ，anthro 就是人的意思，牛跟人混在一起的。那个患者相信自己是一头牛哈，如果你们上网现在很容易看的啊，以前我们要到图书馆找资料，你去上网可以看到啊，你打这个字，他就相信自己是一头牛。那在死海古卷里面也有讲到，有一篇它是断简残篇，写的不是很清楚，讲到拿波尼度的祷告。拿波尼度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啊，讲到他也得了这个病啊，他以为自己是一个野兽一样啊。可是他后来有一个犹太的一个术士啊，能够帮助他，叫他说你要认罪悔改啊，那你的病就可以得医治啊。果然在7年之后他的病得到医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文献所记载的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他真的就是在那边吃草如牛啊，有经过七期，不管是7年或者3年半，反正经过一段时间，到他什么时候他才可以得着呢？得着恢复啊。我们看一下在第4章日子满足的时候34节，我尼布甲尼撒就怎么样举目望天啊。之前牛吃草啊，你有没有看过牛望天的？没有啊，他脖子可能伸不起来啊，一直在那只顾在那边吃草。诶，他发现有一天想说，诶，他举目望天， 这个动作就不一样了啊，然后他就好了。所以表示说，当我们心归向神，怎么样，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就那我仰望铜蛇，对不对？啊，以色列人不是被这个火蛇咬了吗？哈，那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，你只要仰望什么？仰望铜蛇。同样的，耶稣来的时候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照样也要被举起来，叫世上的人只要仰望他啊，就会得赦免。所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啊，我们能够得到赦免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不讲你杀他就这样子啊，他就不再是野兽了，哎，他都恢复了。我们记不记得另外一个故事，讲到浪子的故事啊？浪子本来是很不错啊，富家公子啊，富二代，对不对？然后可是他出去把所有的家当都花完了，最后他的结局怎么样？去喂猪，恨不得跟猪抢食物，对不对？他活得像猪一样啊，可是他后来怎么样好的呢？他醒悟过来，对不对？他醒悟过来之后，他就怎么样？哦，我回家去了吧，对不对？这很简单，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想不通的事情，我们溜在那里，就像野兽，就像猪一样。可是，一旦我们醒悟过来，哎呀，所有的东西都恢复了，浪子他所失去的也都恢复了，对不对？那尼布甲尼撒他所失去的也都恢复了，哇！他就在那边赞美神哈，他讲说：“哎呀。”他说我的聪明复归于我，后面也讲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，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，并且我的谋臣和大臣也都来朝见我，然后我又得树立在国位上，然后自大的权柄加增于我。他又再回来了，之前神有讲过说神可以让自卑微的人，卑微的人能够成为一个王的位分。所以尼布甲尼撒也是一样，从高被打到最低，可是从低又怎么样升为高啊？其实很简单。所以一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如果要真的得到神的荣耀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，往哪里走啊？我们要举目望天，可是我们要降杯向下走啊，尝试上去仰望主啊。所以有一天真的是啊，你都忘了抬头望天啊的时候，你一抬头望天，好像什么事情你就可以恢复了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他后来恢复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另外一个例子啊，在历代之下有提到犹大王当中有一个最坏的王是谁？马拿西王啊。马拿西王因为他犯了很大的罪之后，他就被掳啊，然后被用铁钩勾住，可是之后呢，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神就让他又再恢复。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吗？好，我们看那个经文，在历代之下的第33章。马拿西，大家知道这个哈，马拿西他是一个最坏的王啊，是有史以来最坏的王。你看他做的事啊，非常的邪恶。那神就是亚述王，33章的第11节啊，王的将帅上来攻击他们，用挠钩勾住马拿西，用铁链锁住他啊，就有点像尼布甲尼撒一样，把他带到巴比伦去。他在极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他的神，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。他祈祷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仍作国位啊。大家注意看，仍作国位啊。所以尼布甲尼撒的例子，我们也看到也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就称颂真的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。最后他所说的哈，他说他称颂那尊荣恭敬天上的王，真正的王是神哈。所以他歌颂天上的王，承认一切的权柄都是从他来的。从此以后他不再狂妄自大，而是敬畏神，甚至我们想他也可能以怜悯为念啊。所以他自己受过这些苦，他会不会去怜悯那些被捆绑的啊？他会想到说，过去他曾经打败过很多的王，把那些王关在监牢里面，对不对？犹太王当中有一个被关到监牢里面的，记不记得有一个啊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。后来他的结局怎么样？我们看列王记上啊，对不起，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，最后一句话。列王记下25章，讲到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啊。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，然后剩下的人他们有的逃到埃及去。我们逃 读到二十七节啊，讲到约雅金被掳后三十七年啊，这是第二次的被掳啊。然后巴比伦王以位米罗达元年，对吧？这个以位米罗达是谁呢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，继承他做王的啊。然后十二月二十七日，使犹大王约雅金怎么样？抬头提他出监，又对他说恩言，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，又给他脱了囚服，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，王吃他所需用的食物，日日吃他一份，终身都是这样，有没有？最后一列王记下所记载的这件事情，讲到虽然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过了这个三十七年，约雅金啊，那是第二次的被掳，是在五百九十八年、九十七年的那个时候哈。过了三十七年之后，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一继位，就把犹大王给提出来了。所以，哎，奇怪，这个事情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？可能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想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经像牛一样被圈在那里哈，可能他做王之后恢复这个王位，想说，哎呀，也有一些王原来在高位被捆绑在那里哈。也许他的儿子看到了他父亲所做的事情，受到他的影响，后来也把他提出来。也许是尼布甲尼撒王死前啊，最后给他的一个啊他的遗嘱，哎，记得把那个犹大王啊把他提出来，让他也恢复那个王尊荣的地位啊，因为他知道那个在监牢里面那种很卑微那个地位是很不好受的啊。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可能有一点关联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啊。这故事有看到有神的严厉的那一份啊，也知道说骄傲的可怕，可是也看到一个什么呢？看到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啊！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只要我们愿意举目望天的话，神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，让我们恢复那所失去的啊！好，最后我们看这结论啊。箴言说：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啊，罪的源头就是骄傲，都是从撒旦来的。那这都是神所憎恶的，神要审判罪，也要对付人的骄傲，啊，大家这个经文大家可以自己看啊。那神虽然是一再警告，但是人总是不自觉，最终神就任凭啊。所以希腊有个历史学家叫希罗多德说，神要毁灭一个人，必先怎么样，使他疯狂啊。历史上有许多丧心病狂的统治者，都因掌权有了绝对的权力而骄傲自大，任意妄为。那做出超乎人性的作为啊！尼布甲尼撒因骄傲而得了兽心，过着跟兽一般的生活，这是啊神给他的子民的一个警惕，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是往上爬的啊，而是要跟随基督的脚踪，学他的柔和谦卑，在面对末世的征战还有诱惑啊，记得末世有个诱惑，叫我们啊就是往上爬，骄傲自大啊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能站立得住，靠主得胜。我们可以顺从神的旨意啊，我们可以做他所喜悦的事啊。所以有了这个谦卑的心，我们就不再害怕，对不对？所以骄傲，我们这个例子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，叫我们真的是愿意更加的谦卑，效法基督的样式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
谢谢。